主啊，是的，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认识你的伟大，认识你的尊严，认识你的神圣、圣洁、公义，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无限的大怜悯。主啊，你实在是伟大的神，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但是感谢你，你爱我们这些地上微小的人，主啊，你愿意借着你的救恩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我愿我们蒙大爱的人知爱，也知道如何敬畏你。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着认识你充满信心，我们知道万有都在你的手中，我们也不怕任何的变化，我们知道你至终荣耀的旨意是要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里。主啊，我们为着这一切满心的感谢你，愿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主，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能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主，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地上的光景这么混乱黑暗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让我们望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真是能更多学会用灵来侍奉你。愿晚上这个聚会满了你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晚上哈，我们要继续的来交通这个以西结书。我们上次哈和弟兄姊妹们讲了，我们把以西结书分成两个段落来交通啊。那么第一个段落呢，我们先看一看以西结这个人啊。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啊，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人子，他是守望者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呢，用了这几个不同的称呼来称呼他啊。那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略略的解释了以西结具备这几个身份的意义啊。那我们知道他在这几个身份的里面呢啊，他都是用灵来侍奉。所以我们说祭司呢，他做祭司他是灵的侍奉，他不像过去的那些祭司们在圣殿里面啊，他在加巴鲁的河边侍奉神，用灵侍奉。做先知，他灵里面的看见启示啊。那么呢，他是人子，我们说呢他是代表着一个神眼中看为正常的人啊，而这个人的生活呢是随灵而行的。那所以我们讲过了，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八次提到神的手在他身上的工作啊。那么所以呢，今天神要把我们变成一个正常人。正常人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是随灵而行的生活。然后呢，神设立他的守望者啊，他有灵里面的一个警醒。所以上次呢，我们已经把以西结啊这个人他的光景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些的简略的一个解释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以西结书呢，看第二个部分，就是他所做的事，他的侍奉啊。那么他在地上是怎样的来尽他的职分的啊。那么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啊，以西结呢，那么他有另外几个重要的经历啊。那么他的侍奉就是根据这几个重要的经历啊。那他也正好有四个重要的项目啊。第一个就是异象，还有异象，以西结书里面这个异象非常重要等等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个异象啊。然后呢，第二个他做兆头 弟兄姊妹们做兆头。那就是什么叫做兆头呢？就是呢，以西结呢，他的认识跟他的生活是结合的啊，他不是光讲道理的，他用他自己的生活那么来证明神的话语啊，所以神让他做兆头。这圣经在以西结书里面论到兆头呢，也有好多的点啊。那么我想这次呢，因为我们不是详细的解释以西结书，所以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详细的解释啊。不过弟兄姊妹记得，第二个方面神叫他做兆头。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以西结有预言啊，以西结书中间有很多重要的预言，特别他预言到新约时代中间呢，那么圣灵，神赐给我们一个心灵啊，然后神叫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我们晓得是主耶稣啊，那么升天以后啊，约翰在晚年时候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才论到了这个真理的。那今天呢，我们看见以西结在主耶稣降生前几百年啊，他就已经呢开始预言讲到新约时代中神儿女们的这个福气。其实呢，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福气呢，也是个永远的福气。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救恩使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了，我们就得到一个心灵，对不对？不仅得到心灵，比圣灵要住在我们的灵里。弟兄姊妹，这是谁是第一个说这个话的人呢？乃是以西结啊。所以以西结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预言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啊。那么以西结呢，还有呢，他有很多比喻啊。圣经中有很多的，在以西结书里面好些比喻啊。那么异象、兆头、预言、比喻，这是以西结在侍奉中的时候呢，那么他所做的一些的工作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你如果能把这四个方面都看过的话呢，你看你包括了全本以西结书的啊。所以我呢用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式和弟兄姊妹们来解释这些啊。那这样的话呢，我希望给弟兄姊妹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啊。所以读以西结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指的以西结先知这个人他的本身的经历啊，另外一个呢就他所有的侍奉，他所尽的职事啊，每个正好都是四个点啊，弟兄姊妹很容易记，对不对？那么我想我再把它简单的重复一下啊。关于西结这个人的话呢，我们讲的他是祭司、先知、人子、守望者，是吧？那么他所尽的职分呢，有异象、兆头、预言、比喻啊。当然在以西结书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啊，我想我可能没有时间去讲，就是他详细记录的很多时间啊，详细记录的很多时间。比方说我们讲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呢，在30年4月初5日，对不对啊？然后讲的约雅金王5年4月初5日啊，然后后面呢也有许许多多的时间上的记载，这个时间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想我们呢没有办法呢，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呢，把它呢通通把它给弟兄姊妹们这个解释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要集中在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上，以西结书里面三个大的异象，这三个大的异象非常的完整啊。那么第一个异象出现在第一章中间啊，第一章中间那里讲到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然后呢，我们看见在37章里面呢，讲到了他看见复活的大能。然后40章以后呢，他 他看见那座圣城，看见神完全的旨意。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们，真正有完全意象的人呢，并不多啊。有很多人都有意象，但是很多意象他们只是片面的、片段的看到一些情形。那么呢，只有摩西在西乃山上看见神创世以来全盘的意象啊，那个会幕啊，还有那个祭司的体系啊，弟兄姊妹，他看见神全盘的旨意。那另外呢，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啊，我们晓得大卫呢，大卫的意象也相当的的完全。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以西结，以西结的意象是一个完整的意象。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个意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我们哈，这个先来读一点这个主的话，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啊，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从这个第四节啊，第四节开始读起啊。他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第五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象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四个翅膀啊，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然后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跳到这个十二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啊。他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光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啊。然后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啊，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啊。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第十九节，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去。二十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啊。然后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啊，那么往下读第二十六节啊，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啊。我们最后读28节啊， 28节后面一段的话，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那么我们第一章就读这些，然后呢我们看这个37章，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的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啊。第四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啊。那么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刚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啊。然后神就对他说，你要再发预言啊。他说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好，我们37章就读这些，然后呢我们最后来读40章第一节啊。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且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好，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啊，那么我们就暂时读这些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读这三段的圣经啊，就是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异象啊。那么头一个异象呢，他所看见的那个被称作是神的荣耀。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圣殿呢，圣城外边被拆毁了，但是圣殿里面的内容啊，是仇敌无法拆毁的东西，所以神就把他从几百里外啊，把他带到了加巴鲁的河边。那么你看见那个异象出现的时候，那个光景是非常的威容的啊。他说狂风刮起，包括说闪烁火的大云啊，这些都是描述啊，讲到那么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那一种的威容。弟兄姊妹，有一天你我的眼睛会看见这个东西的啊！今天呢就在灵的里面，如果灵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就能看见这里面的荣耀。那么我先和弟兄姊妹讲，在第一章里面所看见这个荣耀呢，在以西结书里面一共出现过7次啊，但每一次出现都有它的用意啊。我弟兄姊妹可以记得出现过7次，所以在40章以前啊，这个荣耀出现过7次。那么在第一章的里面呢，把这个荣耀呢解释的可以说是最清楚啊，解释最清楚。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面有异象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基督徒必须明白啊，这个意象呢乃是神旨意的一个启示啊。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啊，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完以西结书第一章，你懂了吗？啊，我们觉得这是什么啊？这么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对不对？这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意象，神就是用来表达他心意的一种方式，所以呢，这个里面都具备着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等等我解释你就明白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很多人读以西结书觉得很难懂啊，因为你读以西结书，你读那个你不知道他讲什么，对不对？这种好像神奇的东西一样，其实那是一个神的意象。所以在整个神的工作的历史中，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是用意象引导他的百姓往前的。所以意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灵里眼睛得开的时候呢，我们也能看见意象。所以保罗约翰彼得他们都看见过意象的啊。所以这个意象呢，乃是神指引他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啊。所以侍奉主的人呢，应该有意象啊。如果没有意向的话，我们就没有目标，没有道路，对不对？没有方向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需要有意向，需要有属灵的这个开启啊。那我们知道，当神把这个意向给人的时候呢，这也就是什么？神把他的心意托付给人。所以你看，保罗呢得着意向，保罗讲这是神给他的托付啊。所以神不是随便给你看一看的。神可以看就是给你托付，同样的，神把这个意象给以西结，也是神把他的旨意托付给以西结，要叫以西结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啊。弟兄姊妹们，意象就是神原初的心意的一种启示，那个就是把神原初所要的告诉我们。知道人在地上啊，无论旧约新约圣经，我们看见都会偏差，对不对？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人会偏差，但神原初的心意不改变了。所以当神把他原初的心意启示给人，就告诉你神当初要的是什么。今天在2000年教会历史之后，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意象。今天你看见地上的整个基督教的光景，很多都是走样的，很多都是已经不是神原初所要的。所以我们知道300年前当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神就是把意象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明白了过去1000多年所有的很多的错误。弟兄姊妹，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正。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是我们今天侍奉的标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侍奉不是根据传统，也不是根据一些什么人的高明的说法，不，我们今天的侍奉那是根据神原初的那个意象，那个才是原本原原本本神所要的一个蓝图，他的工作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意象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根据这个意象在地上来聚会啊，那么呢，才真正的是为基督做见证啊！你不是光发热心就行了，弟兄姊妹们，也不是光你有才干就行了，必须要根据神原初的意象。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全地的教会的光景有很多混乱的情况，当有一班神的儿女们，他们得着了神的启示之后呢，他们根据这个意象在一起聚集，所以呢，我们称它为教会的见证。有许多的光景不正常，说呢，我们要把那个正常神所要的光景把它活出来，那个就是见证啊。所以我想我这个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这个解释啊，让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把意象赐给人啊。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呢，我们看见以西结本来在做奴工的，以为是没有盼望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么呢，神就把神的荣耀从破落的 耶路撒冷城里面移到了加巴鲁河边，结果就让以西结看见了。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即使教会今天也是在外表可以被摧毁的，但中间中心点的事物，那个是撒旦永远摸不着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啊，神的旨意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的。那么呢，这个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自己就是荣耀啊。那么在这里呢，神要把他的荣耀的形象彰显出来，所以在第一节里面，第一章里面，以西结讲的，这是神荣耀的形状啊，它是有个形状，它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呢不能捉摸的东西，弟兄姊妹，是有个形象。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那么在这个意象的形象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读完第一章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印象你要抓住是什么呢？就是呢，神的荣耀是活的，是生命的啊，它不是一个死的。今天我们知道地上有很多的荣耀都是历史上是死的荣耀，对不对？你不要今天到这个中国，特别这些古迹很多，你到了北京看见紫禁宫啊，你们看见长城，那个也有荣耀，但是那是死的荣耀。神的荣耀永远是活的，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因此呢，以西结所看见这个意象是在一个生命的状态里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抓住的啊。那么你如果明白这个点，就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啊，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因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神的荣耀就在你里面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所蒙的大恩啊。那么我想我要简单的来和弟兄姊妹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头一个意象里面讲到神的荣耀的形象的几个重要的点啊，也就是他这个意象里面的内容啊。这个意象的内容呢，第一个他给我们看见的有一个四活物，四活物的形象啊，这四活物呢叫也是基路伯了啊，那么四活物的形象啊，等等我解释啊。然后第二个呢，他让我们看见的啊，就是有四个轮子，你看见四活物旁边有四个轮子啊。然后呢，第三个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在那个轮子，在那个四活物之上一个穹苍，穹苍之上有个宝座啊，所以我们看有宝座，有四活物，有轮子啊，这是头个意象里面解释这个神的荣耀的主要的三件重要的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你先把这个抓住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能知道这个以西结书这里能给他启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好，现在呢，让我们首先来解释这个四活物啊，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那四活物呢，在其他地方也讲到是基路伯啊。那么这个呢，到了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这个四活物啊。那么这四活物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它就是基督生命的不同的表现和特性啊，它有四个脸面，前面是人啊，然后有牛啊，有狮子，有牛，有鹰，四个不同的脸面啊。这四个不同的脸面呢，其实就说到基督生命的四个不同方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原来在神的心意中间呢，这些都是定规好的。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为了记载着基督的生平，有四本福音书，对不对？ 你看见没有？很奇妙，它有四本福音书啊。这四本福音书呢，正好说明这四活物的四个不同方面啊。我们晓得马太福音论到主是君王，指着狮子的脸，对不对？马太马可呢，就讲到他是牛，因为知道他是仆人呢，就牛的脸面啊。那么呢，路加福音呢，讲到他是人啊，这就是四活物所讲的人的脸面。那么，约翰福音呢，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属天的，所以是用鹰做表号的啊，所以这个鹰讲到他属天的性质。所以你看很奇妙吗？主耶稣在地上有四本福音书说明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明白这四活物原来是讲到基督生命的四方面不同的特性。哦，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就把这四活物的这个情况通通把它表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强调这里讲的活物是生命的，是一个生命之物啊，它是个 living creature， 弟兄姊妹们，是活的东西，四个脸面啊，表现四个不同的情形。那么呢，我们需要明白一点的啊，在这里呢，它的四个活物的这个脸面啊，最前面的是人的脸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次看见四活物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人的脸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弟兄姊妹们，你记住啊，四活物前面的脸总是你看见的，总是人的脸啊。对，这个我们晓得主耶稣到地上来，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啊，他就是要把神心目中间那个他所要的人，正常的人把他表现出来。所以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从出生到他成长，完全是人的过程，对吧？那么他有人血肉之身啊，弟兄姊妹们，他有人的性情啊，他有人的生活，他有人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他是完完全全是个人，但是呢，这个人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因为他是无罪的啊，其他的人都是堕落的人。所以主耶稣呢，在堕落的人中要把神所要的那个人把他活出来，这也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改变的工作，知道吧？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但神现在把我们拯救了，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啊！所以四活物第一方面就是把人的形象表现出来，然后旁边呢有狮子的脸啊，这个狮子的脸代表君王的尊荣。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啊，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好像这个木匠啊，但他具有君王的威容，他讲起话来很有权柄的，对吧？所以你看那个比拉多在那审问这个主耶稣，说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说什么？我生来就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表现君王的一个君荣，并且他代表他有权柄，他有很大的权柄啊，所以他能够吩咐风和海，弟兄姊妹们，他能够驱逐所有的鬼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时代来讲，这个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徒生命有一面是尊严的。那么我们这个尊严显在哪里？特别显在仇敌的跟前啊，所以撒旦我们不需要怕他的，我们里面有狮子的，有君王的尊荣的权柄啊。所以呢，你看见从使徒行传开始起，使徒们圣徒们在地上可以赶鬼啊，驱逐黑暗的权势，因为我们有尊严啊。那么这个尊严也面对着败落的情况，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啊，这个污秽败坏的一个世界啊，太多污秽败坏的事物引诱着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失败，对不对？但是你如果里面呢，你知道这个生命的尊贵的话呢，你可以抗拒这许多败坏的事物啊。所以呢，这是主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啊，狮子啊，我只能简单的说了啊。 那么第三方面是牛，牛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牛是代表劳苦和牺牲的。从前古代呢，耕田呢，做拉车都是靠牛的比较多啊，所以牛是很劳苦的一种动物啊，并且它最后还要被杀啊，还要被人吃和牺牲的啊。这个呢，就说明主耶稣做仆人的一面。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自称为仆人，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牛的脸面。就主说，我到地上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人子来是为要服侍人的啊！弟兄姊妹们，他在地上服侍人，他不仅劳苦的服侍人，最后他还做牺牲，为我们做牺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是侍奉上面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服侍主就应该像牛一样的啊，一方面是劳苦的，另外一面是也愿甘心牺牲的啊。所以这个生命呢，它是一个牛的生命。然后呢，第四个点呢，就是老鹰啊。这个鹰我们知道，大鹰在天空中飞翔啊，翱翔的时候，哎呀，你看见那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很超然的啊，它不是属地的东西，嗯。所以这个大鹰展示的乃是基督属灵生命的属天的奥秘啊啊！的确，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荣耀一出现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是何等的光辉啊！我们都记得那个在变化山上的故事，对不对？主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他把他神儿子的那个形象出来说，那个是何等的光辉啊！啊，那是何等的超越属天的东西。所以呢，主耶稣的生命一面是鹰的生命啊。那么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徒呢可以不需要受地的捆绑，我们有生命中的超越自由啊，我们也有鹰眼一样的锐利啊。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先知以赛亚也讲啊，我们应该基督徒呢应该如鹰展翅上腾啊，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不应该被地捆绑。所以很可惜啊，看见今天地上好多教会的变成属地的教会，又被地上的很多事物捆住了，对不对呢？弟兄姊妹，不够活在主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这四活物啊，它四个脸面代表着主的生命的四个不同的特性啊。哎呀，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是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也要叫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把四活物的光景怎么样呢，也能够把它显明出来。不过请我们记得啊，不管你有狮子的经历也好，牛的经历也好，鹰的经历也好，最前面表现出来怎么样是人啊，你不能呢，哇，你现在有了一个权柄的经历，就出现出像狮子，弄个狮子脸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不对的啊！你即使有狮子的经历，你人就是人的脸，显在像主耶稣一样的，他显出那么样的尊荣，对不对？那么样的伟大，但你看他就是一个人啊！哎，所以呢，很奇妙，你在四福音书里面看，你就是这样，主那样的劳苦，但是显出来就是人；他那样的超越，他显出来怎么样，就是人。所以今天呢，你即使有了一个属灵的经历，像鹰一样的经历，弟兄姊妹，你也不能弄个鹰的脸给人看。因为我过去呢，在我的经历里面，我看见有些弟兄们，他们有了一点点奇妙的经历的时候，哇，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了，用个鹰脸给人家看，觉得你看他是多么的有启示啊，多么的有能力，弟兄姊妹，不。所以呢，主的话这是何其的奇妙和宝贵啊！就主耶稣到地上来，完全遵照神的旨意，把这个四活物的光景表现得那么的完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四活物我们晓得这个是神的荣耀的一部分啊，啊，这个是它的内容。那么呢，四活物呢不仅有四个脸面啊，并且他还有什么呢？他的腿是直的， 还有牛的蹄灿烂如铜，那么这个我只能快快简单讲啊。这个直腿就讲到他的行动正直，主从来不走弯曲的道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走弯曲道路的，你跟着主的生命的话呢，不走弯曲道路是正直，是公义的，是教会里面的正直和公义非常的重要啊。你不能行不义的事情啊。这个牛的蹄就是表示它有分别，我们的牛的蹄是圣洁的，对吧？是分蹄的，是圣别的意思，有分别。然后呢，它是铜的，为什么铜呢？这个铜是指的审判的意思说的。所以呢，它的行动是正直、公义、有分别，并且具有审判力的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四活物的腿的。然后呢，它有四个翅膀啊。这四个翅膀呢是相接连的啊，这个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想把这个四活物画出来都画不出来的，很难的啊，你只能接受这个意思了，它的翅膀是相连的啊，它讲它的属天的行动啊，它是会飞翔的啊，那么圣经记载它的行动快如闪电，就一闪就过去了啊，那么它是可以飞翔的。那么呢，然后呢，它有两个翅膀的遮体，两个翅膀飞行，和并且和别人是相连。所以呢，属灵的经历的生命中间，这个都是关联的啊，四个里面有关联的。这个遮体什么意思？就不显露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也是这样。所以主耶稣的生命他是不显露，你看他在地上他从来不显扬自己的啊。所以我们的神被称作是自隐的神，他隐藏自己的啊，他们不显露，不像今天有很多人有一点功用啊，有点爱心啊，做了一件事情到处显扬自己，弟兄姊妹们，那个不是主的生命的表现啊，这个告诉我们。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这四活物四个脸面他们的巨各执行啊，这个时代很奇妙啊，他们都是往前走的啊，往前走的啊，所以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就是所有这些经历都是走直路的，并不弯曲的。那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他说那个活物的灵呢，在他们中间，他们是随灵而行的。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啊！所以你看见今天呢，说明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四活物的这个新的生命呢，是跟随圣灵的引导的，圣灵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啊！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是受圣灵管制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然后他就又形容说呢，他这个形状如烧灼的火炭，生命如烈火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把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把它扑灭了啊，好像熄灭了，没火了。所以你看见很多基督徒啊，跟随主啊，冷冰冰的啊，没火了。不，他这个生命是如火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表面是一个犹太人，他里面的那个向着神的心意，为着人的那个拯救，他。是如火一样的啊，然后他就说他的行动像电光一闪啊，哇，这个行动是所以生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呢是给我们看见啊，那个异象中所看见的荣耀的第一个内容，四活物啊，然后他旁边有四个轮子。这个轮子呢，我们晓得是车轮子，是指的行动轮，所以它这个轮子指的什么？生命的轮子。这个轮子呢，是在什么呢？是在脸的旁边，很特别啊，弟兄姊妹，在脸的旁边啊，它是意思说是它的行动只见证主的生命的特性的。这个轮子在脸的旁边见证主的生命特性。那这个轮子呢在地上啊，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这就是神在历史中的行动，你知道吧，神的行动都在人的历史中间过去的啊。然后他轮中套轮， 高而可畏。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行动啊，它像同心圆一样的，是一不断的往外扩张的啊。弟兄姊妹们，他这个轮往可畏，那个轮的轮的外面那个轮网非常的高大啊，然后还有一个奇妙的东西，就是这个轮子上面满了眼睛的，这什么意思呢？他讲他有明亮的看见，充满智慧，充满见识，他永远不会错，神的行动永远不会错，神的行动绝不会有盲目的一个情况。我们常常有时瞎了眼呢，走路盲目，对神来讲，他的行动都清楚的，他满了眼睛，四面八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然后他就讲了，活物的灵啊，在轮的中间啊，也是受灵的支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行动也都是受圣灵的支配。他要走也好，站也好，都随着灵啊。就姊妹，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快快的说啊。然后他就看见了活物怎么样？活物的头上有一个胸章，那个天是这个是如同水晶。所以你知道，每一次到了这个弟兄姊妹一进入这个如天的境界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明亮如水晶啊，就对神来讲一切都是透明的。现在教会的侍奉中也是这样，一切的光景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是阴暗的啊。所以并且他告诉我们，当这个轮子开始转动的时候，活物的行动开始有非常大的响声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响声就遮盖住所有一切的杂音的，像重水的声音一样，有滋润的啊，全能者的全能在其中啊，那么像军队一样有威慑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行动在历史中啊，当这个大轮一转动的时候呢，哎呀，那真是十分的威严啊！这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形容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不仅有生命的性情，也有行动啊。然后呢，我们看第三件重要事情，就是一个宝座，上面一个宝座上坐着一个好像人的啊。我们知道那是指的主耶稣在宝座上面，宝座代表着权柄，代表着国度，代表着尊严啊。这是宇宙中间最高的一个管制的中心。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在宝座上啊，不过他是羔羊，被杀的羔羊，感谢主。所以宝座上的人子啊，他有权柄。这个权柄呢，弟兄姊妹很重要啊，哪里有权柄，哪里才有真正的秩序。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地上的光景混乱，权柄被破坏。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就是在第一章里面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荣耀。好，我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个给弟兄姊妹解释啊，因为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过七次啊，所以弟兄姊妹，这说明今天神的荣耀仍旧在他百姓的当中，我们需要神荣耀向我们有显现。好，那我为着时间，我要快快的讲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呢，在37章那里，他看见那个枯骨复活。我们晓得在全本圣经的里面，在新约时代中间，神所做最大的神迹就是复活啊，这证明神的生命是胜过死亡，胜过人所不能胜过的力量的最大的力量，就是复活的力量。那么在新约时代中告诉我们，这个复活了也就证明他永远不会死了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蒙福啊，我们得着的是复活的生命啊。所以呢，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侍奉中必须要有这个看见啊，你这个看见。那么死是神许可的，但是复活才是神的应许。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那么今天神把我们带到复活的境地，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了。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经历神无限的大能。 那么那个时候呢，以西结看见了一幅凄惨的形象，在整个平原里面到处都是枯骨，并且骨头都散开来的啊，那里形容说骸骨甚多啊，死的人太多了，并且极其枯干。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你有我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呢，我们能感觉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好像也落到这样的情况里面一样。哎呀，大家都是枯干的，没有生命的啊，好像骨头也不跟骨头连在一起了，都散掉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要用复活的能力来挽救这个情形。那么呢，复活呢，更说明说什么呢？神的工作所绝不建造在人手能力的工作上啊！你能做什么呢？你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但你绝对没办法叫死人复活，对不对？这个是人今天做不到的。人再大的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办法能叫死人复活。所以复活的能力说明是神绝对的工作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可以，圣徒们可以经历仇敌死亡的攻击，但是呢，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能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呢，复活也就是经过死，对不对？不死就不叫复活了。所以呢，今天主许可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很多死亡中，但是主会叫我们从其中活过来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神是怎样叫这个枯骨复活的呢？那是叫以西结发预言。就什么时候以西结的预言临到的时候，地大震动，这个枯骨就连在一起。再发预言，气息进入的时候呢，哇，大家都活了，并且活了什么？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好几次大复兴的时代就是这样。当神借着神的仆人把主的那个复活的话语带来的时候呢，哇，一大片的人都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神真实的言语。我们虽然也不会寄望说整个教会全地的教会都这样，但至少在我们的聚会里面需要听见神真实的言语，是吧？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言语，真的言语出来摸到我们的心的时候呢，结果呢，我们里面就活起来了。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诶听个道就活起来了。我们知道当时呢，以色列人的那个复活呢，是个实质的复活啊，不是一个幻觉啊。因为他这里讲到有经啊，真正的就开始有联络了，圣徒们之间开始有联络了，然后有肉，有丰富的内容了啊，然后有皮，就是它有美丽，因为我们人呢是活得靠着脸，靠着这张皮啊，对不对？好看不好看其实就是皮的问题了。所以你就看见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复活啊，感谢主。那么好，那么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要讲这个第三个意象，非常重要啊。这第三个意象乃是讲到神终极的目的啊。以西结呢，那个时候50岁了啊，25年以后的50岁。那么呢，神在异象中把他带到一座山上。所以呢，这也说明啊，神的这个异象是给成熟的人才能明白的。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熟。你只有当你成熟了，你才能够明白神那个完美的心意。说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幼嫩，说听见这些信息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太抽象了，不实际。不是太抽象，不实际，就我们的生命达不到那个情况，所以要追求生命的成熟啊。所以我们听不懂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生命成熟，能听得懂啊。所以你看以西结是神在50岁的时候让他看见了这个异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看见。因为神把他永世以来他心中的计划 真理啊，那么他自己的完美的一个设计，那么启示给以西结看，说历世历代神都把这个重要的意象启示给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到了晚年时候，在启示录里面又看见了那座城，对吧？对，所以这座城呢，乃是这个神心目中间最重要的一座城。那么在这里哈，弟兄姊妹，我稍微的简单说明一下啊，以西结所看见这个异象呢，特别注重在尺寸上面啊，这告诉我们神的工作将来完成的时候呢，一尺一寸都不缺少的。你放心，我们以为人在地上，仇敌在地上能破坏神的教会，不，破坏不了的。到最后神的工作出现的时候，你看见完完整整的，一个尺寸都不差啊。那么约翰看见的是什么呢？约翰看见的性质永不改变，那个是用金金用宝石所建造的一座城，性质上不改变。所以一个看见尺寸，一个看见性质啊。那个时候因为呢，对以西结来讲，他想完了，这个城都被拆毁了，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尺寸呢？哎，神在异象中安慰他，告诉他，你看见吗？这座城呢，一点的尺寸都没有缺少。嗯，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再来简单的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啊。他看见一座城，他的仿佛的意思就是旧约时代都是个预表的啦。啊，因为那不是那座真正的城，因为真正的城已经被拆毁了。嗯，啊，所以感谢主，他的意象中看见，那么是一座，那么表示是一个完整的，不是破灭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啊，好像是破破烂烂的，到处被毁坏的，对不对？不，你要有个属灵的眼光看见，教会是完整的，仇敌无法破坏的啊。然后呢，就看见什么呢？有一个人站在门口，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那个预表的说法。那个人呢，啊，当然就是指着基督啊，啊，也有人解释，也是说就是神，就是圣灵，都可以这样的说法。但是无论怎样啊，这个站在门口是什么意思呢？就他是家主，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呢，一个人，你如果到一个家里去访问什么人呢？一定是家主站在门口欢迎你的啊，家主站在门口啊。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意思什么呢？这个家主就是这个家的标准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家，对不对？你的家跟我的家不一样，你的家是根据你的标准，我的家是根据我的标准，对不对？主人是标准的，我里面沙发要怎么放，这个床要怎么安置，这都是我来定规的，对不对？我是标准啊。所以这个站在门口的那个是家主，他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但是很奇妙，他看见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个同人，是同的人啊。当然这个同的人呢是活的，他不是一个死的，不是一个同像，所以他这个是同人。那么这就我们刚刚讲这个同，就是审判的意思啊。那么公义的审判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说什么，神乃是以基督来做审判啊。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样的话，神设立那公义者审判天下啊。所以我们的主是那个公义者，他就是那个同人。所以在神的家中呢，不是你做标准，也不是我做标准，是基督做标准，我们要用基督来审判一切啊。这就是他看见异象的里面的意思啊。然后他就看见这个同人的手中呢，拿着两个量度的标准啊，一个是麻绳，一个是杆子啊。那么这个麻绳呢，是量大的东西的啊，有些东西很大，因为古代呢 不像我们现在有精密的这个测量的仪器啊，他们大的东西用绳子量，那么细的东西用杆子量啊。那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啊，在神的家中，无论是大的小的，都要经过基督的测量。我们知道这个小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口中的言语，神都测量啊。大到一个地步，整个教会的建造，全地教会的建造，它有两种的尺度啊的尺度。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基督是神审判一切事物的一个准则啊。那么在这个殿中啊，有几样重要的东西呢，我提一下就可以了啊。你弟兄姊妹有空的话，你仔细的去把它读一读。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墙，第一个是墙啊，第二个呢是门啊，第三个呢是祭坛啊，然后呢第四个呢，它有一道生命的水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最后呢还讲到有产业啊。那我现在呢，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墙。我们知道这个城墙很重要，它是一个分别的界限，所以今天教会跟世界必须要有分别啊。教会是有墙有门的城啊，我们是有墙就把它隔开来了啊。所以呢，它这个殿墙，它又用那个量度的杆呢，把它量了。它四面，因为这个城呢很奇妙，在意象中看成是四方的啊，是四四方方的。他就说他是完全的，他不偏不倚的四方的意思啊。这教会也是这样，教会弟兄姊妹没有偏颇的地方，都是一样。然后他这个墙啊是一个正方的墙，六轴啊正。然后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墙也说明他的公义的原则，正直公义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把什么东西当隔在墙外，什么东西是让它能够进到墙内，这个是有公义的标准的，不是随着我们情感的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教会神的工作是有一道墙。然后你再读以西结书四十章以后，他对那个门呢、有很多的描述，花了很多的篇幅讲这个门。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这也告诉我们呢，这个门就是人进出的地方，对不对？对教会来讲，这是交通的原则，什么东西可以透过门进来，什么不能出去。弟兄姊妹很重要，以色列人呢就是过去没有把城门看好了，就让仇敌的东西进来了啊，就像别加摩教会一样的，魔鬼也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弟兄姊妹，这个门户要严谨。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一个责任，什么东西可以从这个门进来，什么东西不能从这个门进来，我们必须要严格的把守。因为你一旦让这些不该进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来，教会的光景被破坏了。所以旧约时代也是，当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呢，让里面的敬拜的圣洁被破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它有个祭坛，这里面讲个祭坛特别大啊，这个祭坛，所以这祭坛我们晓得指的十字架说的啊。所以呢，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十字架的这个地位必须被维系，一切都必须经过祭坛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们，后面他讲到了生命的水流，指的圣灵的流啊。那么这个流呢，从殿里面流出来，经过祭坛往东边去，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它的用意的。那么这个殿，这个 这个水圣灵的水流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要经过祭坛。我们知道圣灵跟十字架的工作是密切的结合的。往东边去，东边什么？东边就是荣耀啊！在圣经里面，东边啊，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对吗？这就是指面向荣耀。那么这个呢，水流呢，它也有很详尽的解释。弟兄姊妹，我已经没有时间，那么能够详详细细的来解释这个，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呢，他这里讲到有产业的分配啊，产业的分配。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呢，我特别提到有一个家族啊，在40章里面那里讲到有个撒都的子孙，他们代表忠心得胜的一般人，他们得到美好的产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呢看守祭坛，他们呢看守神的圣所啊，他们呢得到神最好的产业，至圣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告诉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中我们忠心侍奉，有得胜的经历，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你会得上好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在以西结书里面有着三大意象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意象，神心意的完整的启示。感谢主啊，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得着神这样荣耀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些启示关乎神永远的旨意，也关乎今天主在他百姓中间的工作。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必须看见神的荣耀啊，必须看见复活的大能，必须看见神的家，神的城。弟兄姊妹们，在那个兵荒马乱被掳的日子当中，你看见神把他心中最宝贵的事物启示给一个爱神的人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些东西时，我们能感觉得到啊，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很心酸的 啊神有那么样的荣耀的旨意拣选以色列百姓，结果以色列百姓叫他遇见失败。但是神启示给爱他的人，让他知道神的工作是永不失败的。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看见。但愿主让我们不仅有这样看见，也让我们心存敬畏的活在主的跟前，让我们在主面前啊，在这里一同为着主的托付做美好的见证。好，我想时间到了啊，我们只能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地上的光景非常的黑暗，教会在地上也显出来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很多破灭的光景。我们求你给我们异象，让我们能看见你永远的旨意。主啊，好叫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被你自己提升起来，如同以西结一样，我们存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活在你的跟前。感谢你在你的启示中告诉我们，人会失败，你永不失败；人会失落，你的工作永远是完全的。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个激发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活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为着这卷书，我们只是满心的感谢你，也求主继续的发光，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做一个快快的简短的报告啊，然后下面弟兄姊妹可以再分组的有交通。明天晚上呢，我们知道有一个福音聚会啊，主带领我们常见弟兄到这里来，会传 传讲主的福音，然后他从德国这边这次跑回美国来，他到这来看望我们，那明天晚上有服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福音朋友的，你可以带到会所来听啊，我们有实体的啊。那么如果在远道远方的啊，你可以让他们上网来听，好不好？那我们有 hybrid 聚会啊，请弟兄姊妹为着明天晚上的福音聚会好好的祷告，巴望主在这个时候啊，还能够使很多人能找到路回家啊，能够脱离仇敌的网络，也需要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啊。那么要来的主日，我们早上有波比聚会啊，那么信息聚会也是常见弟兄传讲信息，也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啊。所以这个周末呢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聚会，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参与，好不好？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祷告放在其中啊。如果主许可的话呢，尽量的来参加啊，弟兄姊妹明天晚上尽量来参加，来扶持这个聚会，好吧？那我们下个礼拜五我们要读但以理书了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也为着这个有祷告。我顺便提一件事情，因为下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我要对着 New Jersey 的两个聚会呢，他们有侍奉的交通，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为那个聚会祷告。我下个礼拜五啊，这个单一礼书呢，我前面会请这个玛丽弟兄先交通一些，我后面还是会回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好吧？好。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了啊。